他们这一组，可以见证15分钟到20分钟。
是，感谢赞美主，因着神奇妙的带领，使我有机会参加麻豆的幼幼排。在那里，我不仅得到生命上的供应，并且也开始学习跟姊妹们一同的服侍。去年更借着就是新营幼幼排和福享宴的成立，把逸轩和乃丽这两个姊妹的家也带进了新营教会生活，更成为我服侍幼幼排的活力同伴。是，另外也借由每个月的幼幼排福享宴，看见自己真是一个软弱的肢体，我需要身体的扶持，也需要弟兄姊妹、社区更多圣徒的加入。对，所以这也就是提醒我要多与圣徒有交通、有祷告，把这样的负担托付给教会。虽然在教养的过程中，我觉得常常是失败的经历，但是因着有这样的福享宴，就会使我警醒。每次在福享宴的前一周，就会逼着我赶快要找人交通，赶快找服侍的师母跟姊妹交通，要把这样的就是在聚会里打负担，使需要更多的圣徒一同来配搭。然后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也使我能够更黏于主，然后跟我的诚心同伴能够持续的为那些福音家提名祷告，这都是我个人做不到的。可是因着有这样的福享宴，神把这样的托付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使我们能够跟着主的带领。阿们。是，然后因着这样子的祷告，主也真的听我们的祷告。我觉得每次福享宴的过程都满了圣灵的同在跟祝福。来参加幼儿排福享宴的福音家长还有小朋友都非常的喜乐，会后也都很乐意跟我们一同的读父母信息。然后因着有社区圣徒的服事配搭，更加强了我对主的信心。不是我们能替神做什么，需要有更多祷告与神配合，让神来做。
大家好，我是乃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大家好，我是乃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幼幼排福享宴的见证。那其实一开始我们最终会接触到幼幼排，是因为一位姊妹，她把我就是一起带到麻豆的幼幼排。那在那边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的时候呢，就去到那里，我就觉得哇，那是一个充满爱的环境，所以呢，我就是也很感动，然后就也觉得说，哎，为什么当初我的生活其实是这么的空虚，然后就是过得很不开心。那后来就是有大家满满的爱，然后跟提供一个这么好的环境给小朋友，然后也给我们妈妈，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环境。那就是有很多很多主的安排，然后让后来的一次玫瑰园香条，他感动了我的先生，然后就是我们也决定就是夫妻都一起受浸，所以就在去年的9月16号，我们就一起在新营市教会受浸，然后成为弟兄姊妹。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那我也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幼幼牌，这么好的一个小牌，可以把它再带到各区去，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当我知道新营没有幼幼牌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希望可以把新营的幼幼牌可以带起来。那真的是感谢主的安排，因为在新营呢就有逸轩，然后也有银轩，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的把幼幼牌去做一个重新的建立。那也真的很谢谢各圣徒，就是一起来做扶持，所以也进而成就了后来的新营幼幼牌福享宴。那我觉得福享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因为 它可以让更多的福音家庭可能平日他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幼幼排，那他就可以在晚上的时候跟先生一起带着小孩过来，那我们就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唱诗歌玩游戏，那在那之后呢，父母的就是一起读的父母信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先生没有办法参与平日的幼幼排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当晚福享宴的时候可以一起读一些神的话，然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用神的话来牧养小孩，这个对我们的家然后对小孩的成长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家在幼幼排福享宴看到的见证。那接下来换逸轩。
好，大家好，我是逸轩。那我是去年一月的时候经过乃丽的介绍来到麻豆的幼幼排，那很感谢主，因为幼幼排对我们家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一个是因为幼幼排，所以我克服了开车上高速公路然后一打二出门的那个障碍，然后让我脱离宅女的生活。那第二个觉得幼幼排为孩子的生命他的性格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帮助。那原本害羞内向的我的老大，然后很黏在我身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活泼，然后在幼幼排交到很多的好朋友。那透过诗歌故事游戏，我们用主的话来喂养孩子，那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环境。那第三个在我们在读父母信息的时候，那在常常会觉得自己不是孤单的，原来那些困难挑战很多妈妈都会遇到，那我们就是透过彼此的交通祷告，然后交托给神，就会更有能量去面对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的生活挑战。那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就因为银璇，然后因为乃丽，然后就新营的幼幼排也成立了。那我莫名其妙也被列为固定班底，那因为我们家离教会超级无敌近的，很陌生的教会竟然变成我们的好朋友。那在新营的幼幼排，我看到了圣徒们的那一份爱，从主而来的爱。明明我们跟他非亲非故，他们也没有孩子在我们的就是一起来，可是很多圣徒就愿意一起来扶持，然后帮助我们，为我们准备爱宴。那特别在福享宴的时候，哇，更多的圣徒来，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感谢主，他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过我这几年的育婴生活，幼幼排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也很鼓励家里如果有幼儿的，把握这个黄金的时期，赶快把小孩子带去幼幼排就对了。感谢主，
感谢主。
好感动哦，因为其实我也是身历其中的一个人哦。刚才就是我们姊妹讲的，她常常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就会找人交通呢。我是她交通其中的一个哦。那也是因为为着扶持她呢，我就陪她去麻豆幼幼排，然后为了扶持她呢，我又参加了那个新营的幼幼排的服事，还有我们每个月的福享宴哦。其实因为我真的要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主，为了赶来这个聚会，我就一直跟主求，我一定要来向与会的每一个人诉说这个幼幼排福享宴跟幼幼排的重要。因为呢，在多年前呢，我自己在嫁到偏远的地方去，所以当时几乎有10年的时间，我没有办法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更何况是幼幼排跟儿童排。那我就是因着陪着姊妹呢，我才发现幼幼排真的很重要，所以我甘愿呢陪伴呢每个礼拜花代价呢，周二跟周六陪伴着我们姊妹的幼幼排，还有配搭在服侍我们的福享宴。那在福享宴里面呢，我们就是借着儿童的诗歌，还有带动唱，还有很简单的一些肢体的那个活动呢，游戏当中的是在参加的每一个与会的人都得到喜乐跟满足。这个也是我成为我最近的生过教会生活的动力，真的非常的宝贝。所以借此呢，我要呼吁每一个 来参加的家长们呢，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幼幼牌的，要赶快入幼幼牌。这个福享宴呢，不只是你自己得到供应呢，更让你的孩子，还有呢我们做父母的得到成全。还有，我也要呼吁我们社区的圣徒共同来配搭，使我们的福享宴呢，做得更好，让更多呢那些刚才我们弟兄们有传述的那些苦难中的爷爷奶奶们呢，都可以带着孩子来幼幼牌跟福享宴。以上是我的蒙恩见证了，感谢主。
阿们，感谢主，阿们。十四大区从去年的十月开始，每个月呢第三周的周三晚上开始有这个幼幼牌的福享宴。那每次来的家平均大概有12个家以上哈，那儿童呢有20几位啊，其中呢这个福音儿童都有10几位，阿们。那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哈，在这个生命的园子哈，在神的家中都能够尽情欢畅的享受，哎，主的牧羊，哎，还有社区圣徒们这个热切的配搭，哎，社区配圣徒呢同心合一配搭哈，一起摆上这个丰盛的爱宴呐，哦，一起欢唱诗歌啊，啊，还有配搭这个带活动啊，做游戏啊，说故事啊，抱小孩啊，然后陪伴这个家长进入父母成全信息哈，哦，这个这样的光景真的是哈，哦，感谢赞美主，阿们，人人尽功用哈，哦，和谐美丽配搭哈，哦，所以我们很感谢赞美主，这个幼幼牌福享宴哈，哦，这一道圣灵的水流流到了我们的境内，阿们。这个大地一片生机，哦，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
感谢主，阿们。啊，我是1403区的严郭美淑姊妹，阿们。那我们的幼幼牌是从我们柳营的大小儿童的混合聚会，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独立的幼幼牌聚会。我们独立的幼幼牌聚会也快1年了。那感谢主，因着幼幼牌的成立，然后我们与姊妹的配搭，然后以及我们社区所有的弟兄姊妹也都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连结也越来越紧密。然后因着希望与家长能跟家长有更深的交通啊，然后我们十四大区一个月会有一次的福享宴。那也随着众圣徒一起的来配搭，家长都愿意一起来，然后儿童的人数也一直在增加当中。然后感谢主，因着我们有幼幼牌的实行，我们家的浩恩，也就是我的大儿子，然后因为他会跟着我一起聚会，可是都是大人的聚会。那因为我们家也开幼幼牌，然后他现在的聚会幼幼属于他自己的聚会就多了，又多了2个，所以他也在幼幼牌，他也学习的蛮多的，就是学习如何与小朋友相处。那刚开始我带他去幼幼牌的聚会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痛的小孩，就是他是黑名单，对。然后可是经过了大概5-6个月之后啊，他在幼幼牌就越来越进步，对。然后背经啊是他现在最显著的成长。我们每天睡前都会有一个背经的那个，就是我们会背出经节。然后其实我们也我会跟着他把之前有背过的就一直重复，然后每天都背。然后我们现在背的经节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然后很特别哦，他就特别专注于谦让宜人，他知道这一句话的重点，对。所以这我就觉得从他这样子的进步啊，我就越来越笃定我也要带着老二一同的来参加幼幼牌。所以就是即使在很累，然后有时候他会抗拒不想出门的时候，我还是会说你不去妈妈要去对，阿们。然后就是有感受他就是越来越进步，而且他从会打人推人到现在他会照顾比他还要小的弟弟妹妹，对，阿们。就是也让我也松了一口气，对。然后特别的是与姊妹，就是还有福音家长能够一起的来追求那个信息，也是我让我可以更释放。因为在一般的聚会要顾小孩，然后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聚会，然后可是在幼幼牌的时候呢， 反而是让我可以好好的轻松的信息，然后与主有交通，然后就是感谢主让我有这样子的成长的经历，而且是在悠悠牌的服事上面的如何与姊妹来配搭。阿们，就是感谢主。
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十四大区的悠悠牌服响应哦，从无到有，然后到从哦需要哦华盛弟兄跟真姊妹的配搭服事，到我们能完全拿起来哦，这真的是主莫大的恩典哦。那服事团能这样成立哦，就是哦弟兄姊妹的配搭哦。那我们真的是展望未来，真的是我们比较缺缺的就是公园福音跟家聚会这两块部分哦。那希望说哦，来以后我们能针对这两块我们来加强。那希望主来保守祝福，那我们每一季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儿童的家能来加入。那我们期望呢，至少说每一年的话有一个完整的家来受尽得救。阿门。
感谢主，这虽然是看起来简单，但是是不容易哈。十四大区是全台南荣获最年龄最高的大区，哎，我们是年龄最高的大区。我想不做儿童啊，那个是真的是没路了哈。那开始幼儿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蛮紧张的，因为大家自己都很忙了，这个福音啊照顾能用上的人都差不多摆上了，又来一个儿童幼儿牌，还有一个福享宴，哇，那个看起来有点专业哈。这个大家都怕的，这个，开头这个华珍他们夫妇来扶持三次，那第四次我们就全部拿起来了，我们就是尽量的配搭，所以能爱宴的爱宴，能抱小孩抱小孩，反正我觉得这个最大好就是说让朋友来感觉是个大家庭，非常的温馨哈，非常温馨。虽然有的人来只是把菜带来帮忙哄哄孩子，可是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家庭，哦，那这个到末了，我觉得我们后面特别来会后会啊。感谢主，我们第四次会后会啊，孩子就很规矩的上去啊，家长就坐在那边，我们就读信息，开头也不晓得怎么跟这些家长分享这些信息啊，可以慢慢我们就摸到个诀窍，就很好。最后一次啊，竟然家长先散会，孩子还在上面，眼中孩子迫不及待跑下来了，家长被赶散了，在接着之后飞比较上轨道。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就有弟兄姊妹，开头他们服侍的也是哀哀叫啊，就说哎呀没有配搭了怎么办呢，快活不下去了啦，哎呀感谢主。那我们社区就尽量大家一同扶持，那我相信这现在大家觉得非常的甜美，我们就需要能从幼儿牌能够开始收割啊，我记得公演福音还有家聚会能够带进更多这些年轻的家啊进入教会生活。哎们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了啊。
四位诚心的同伴，我们从周一到周五把每一个家幼幼牌的家儿童牌的家都列在我们的名单里面，所以我们诚心完就我们同伴就会为着他们来祷告。那还有五位的姊妹们陪伴我们开牌，阿们。那在这个开牌的过程中啊，就有三个家，一个是来自真耶稣教会啊，一个是来自就从灵羊堂又到了长老教会的姊妹，那一位是在敬宣会的姊妹。那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一个家教里面是显明出来，觉得我们需要再往前一步去喂养这个家。那本来是姊妹的家跟我们家，我们期待有两个家一起去被搭喂养这个家，但是时间上一直就是凑不起来，但是主又在里面催促，因为这个家也来幼幼牌，然后又来福享宴，然后我们觉得需要再进一步把他们带到对主的享受里面，那就时间一直兜不起来。那时间兜不起来，姊妹也说啊好，那就不行这样子。那等到后来我们继续祷告呢，主啊，主就在里面有一个催促，因为其实我很胆小啊，那我也很怕带着孩子去喂养有孩子的妈妈，我觉得那是何等不可预测的情形哦，光一个孩子上厕所尿尿大便，我们所有的喂养就要必须暂停了。那主教里面有一个感觉，因为同伴们也都有，其实从周一到周五我们彼此之间除了聚会，我们也都有其他需要喂养的人， 那主在我里面感觉，上次弟兄提了一句话，就是要在百忙之中喂养在百忙之中的人。阿们。那我就拨了一个时间，就是聚会前的时间，我跟他说这个时间我可以去跟你一起享受主的话吗？那他起初都一直拒绝我，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觉得他的家里太乱。那我说啊，没有关系，我不是警察，我也不是清洁队，我不是要去监督你啊，我就是跟你一起享受主的话。那进到家里，我里面主就给我一个感觉，因为他是从其他团体来，有时候我们在幼幼排读完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非常的享受这些话，可是啊，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就会发现轮到这几个姊妹的时候，就要等个三四秒钟，他们才接得上来，因为他们不习惯祷告出来，也不习惯这样子的祷告方式。那我在里面就有一个负担，主啊，我们除了读这些喂养的信牧养的信息，其实那个源头是神啊，是神来祝福我们，所以需要带着他们一同来享受主。那每次去可能一刻我们会拆成一半，就是需要随着那灵的感觉啊，不是一直要照我所预备的去喂养他，而是我里面感觉主啊，我需要带着他一同的先导读啊，每次我们两个一同导读完，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像洗了一个属灵的澡。那读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读一点点的信息，在彼此的喂养。那后面还有一段，就是我们需要讲故事给他的孩子听，那讲故事给我的孩子听。那起初其实我觉得主啊，我这样是在做什么？那后来主给我一个感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阿们，在生活中一同的来享受主。那有一次姊妹就说，我真谢谢你这样子每次的来陪我享受主。我说不，感谢主啊，接着来陪他，我自己也非常的喜乐，他享受我也享受，也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在一起享受主。阿们。
还有他开始参加主日聚会
哦，他也来与我们一同参加主日聚会。那这一次他也愿意和我一起报名来参加日间班成全训练。
阿门。感谢主。
弟兄姊妹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Okay, 弟兄姊妹，这个儿童工作基本上来讲就是社区的工作，弟兄姊妹一定要领会或者说接受这个负担，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到这个负担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儿童工作仍然落在所有只有儿童的这些的服事者的身上，他就没有办法扩展出去。对啊，他需要扩展出去，往外扩展就需要社区一同来领受这个负担。那简单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因为我们的服事儿童工作，其实就是一直看儿童是大的福音怎么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那我们会之所以有这个儿童福享宴的这一个的成立，或者说儿童这个幼幼牌，当然主要是因为竹北教会他们这个实行很蒙恩，这个实行啊，这个竹北教会他们实行幼幼牌，从8个人产生60个家。他们从100出头的教会生活到现在200多人，就是实行幼幼牌。当我们来实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因为弟兄姊妹，幼牌很蒙恩，但是都是什么？几乎99.9%都是妈妈们参加。那我想，那怎么能扩展到圣徒呢？平常已经交通很多次了，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帮忙我们看望这些的圣徒，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人，负担是很难拿起来的。弟兄姊妹一直都没有看到人，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参加，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儿童福享宴的这个实行，对啊。但第二个负担也是因为家，因为我们盼望得着的就是一个家，我们不仅仅啊得着妈妈，我们希望得着一个家，所以啊任何的工作做到家就能得着一个完整的这个儿童的工作，所以啊那时候我们就成立这个儿童福享宴。儿童福享宴，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麻豆这样一坐的时候，我们当天啊就来了12个完整的家。对，弟兄姊妹，那这个怎么做？其实啊，重点它怎么做，它里面的内容都有写了，但不会太困难，但是就是要有人拿起负担。那谁要拿起负担呢？社区的圣徒要拿起这个负担，因为没有社区圣徒的力量进来啊， 儿童服事的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阿妹。好，那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从儿童是一个大的福音来看，儿童服饷宴的实行。好，第一个就是说，在属灵的工作里，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知道山上的样式，阿妹。山上的样式是什么？就是神的计划。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就没有做神工作的可能。对，所以啊，我们连做这个儿童服饷宴的负担是什么？其实就是来实行神的这个工作。这工作是什么？就是要让这个儿童是大的福音能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儿童工作第一个就是要让小孩子到主这里来。那小孩子愿意来，就像刚刚所说的，小鸡愿意来，母鸡才会来，母鸡来，公鸡才愿意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儿童服饷宴或者儿童的悠悠牌的实行，其实就是让小孩子到主这里来，对不对？所以啊，这一个的设计就是需要大家一同的配搭，对不对？好，他说，主在他地上的执事里满了对儿童的热切，他多次说到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那根据教会的历史，也出自神极深的喜悦。那主仆曾说什么？儿童是一个大的福音。好，那为着实现这一个大的福音啊，教会除了迫切祷告、积极寻求突破，还有盼望什么呢？借着重温时代指示的交通，众圣徒能新鲜的看见上上的样式，好叫圣徒们的劳苦能带进身体的建造，完成神的经纶。然后这一段，我们请啊弟兄姊妹一起读。阿门。好，为什么特别将这一段当然这个讲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当我们来这里推动弟兄姊妹来实行这个儿童服饷宴的时候，其实啊，你不能当作一个方法来实行，因为如果你只是当作一个方法来实行的时候啊，它不会有生命，而且不会有这个负担。因为就像刚郭弟兄说啊，儿童不仅是一个大的福音，它是一个大的服事，它需要的量很大。那为什么呢？他就是需要弟兄姊妹一同心合意，一同的配搭。这个所以才说儿童工作是一个社区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仍然一直局限在儿童的服事身上，他工作做不开来。就像你看我们儿童工作到像我到了永康，我们也借着两个的实行，第一个叫做幼幼牌，第二个叫做公园的福音或社区的福音。我们就在社区大楼做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得着了12个完整的家。那弟兄姊妹，这12个完整的家，如果你看只靠我跟我姊妹看望，能看望到什么时候啊？真的很难啊，弟兄姊妹。所以就需要社区的圣徒力量能进来。你看我们这样接触，那我们得着就两个家，就觉得他觉得很享受尽了。你看连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去推动他要受尽，接触第3次，他就说他享受尽了，所以弟兄姊妹就说出啊，这个工作啊是很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的进到这个负担的里面。我们不是要一直要得人吗？弟兄姊妹，既然有这样一个简单方便的凭借，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或者换句话说，弟兄姊妹要来的3月份4月份不是有这个社区的福音吗？这个福音节期，既然我们讲到儿童工作是社区的工作，但我们在考量的时候有没有考量到儿童这一部分呢？对，所以我们如果都没有考量到儿童这个部分，它就不真的不是社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这样想，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所谓公园的福音。那我们在永康的时候做这个公园的福音的时候，其实简单来讲，我们的实行很简单，儿童工作或者儿童剧院2个主要的负担，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需要有故事，第二个就是要诗歌。其实只要这2个简单的元素，就把孩子什么带到主这里来。那后续是什么？就是这一段所说的关于 接触人。无论是公园福音、儿童福享宴，都需要什么呢？接触人。所以我们若不去接触人，弟兄姊妹，我们就很难真实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或者带到教会生活里。阿们。好，我们请读第一段。好，关于接触人，在侍奉主的人身上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脾气，就是喜欢和人接触。阿们。弟兄姊妹，就是喜欢和人接触。盼望我们为这件事情有祷告。当我们这样实行的时候，比如公园福音的时候，大家都到公园了，他干嘛？接触人呢、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在这里好好跟弟兄姊妹讲，很多人来公园就是来公园而已啊，真的在那边站着看而已。但是你还是要跟弟兄姊妹说，你就是要来接触人。哎，然后把人引到什么？关于小朋友，就是引到我们的儿童的聚集里面。那关于大人，就是要好好跟他交通交通，对，就是接触人，把我们这个在家中的儿童的聚会介绍给他认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一个的发送的这一个的单张，就是为了什么？让他们能把他们进一步的引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来。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会后结束之后还需要什么呢？我们再看到第二段的第三行，叫做会后一样要接触人，阿门。所以会后就是结束的时候，你还更要进一步的抓住这个机会来接触他们，阿门。好，然后最后我们看刚刚说到，这个工作做到家里去，就有什么稳固的根基，并且事半功倍。翻到这个最后一页，好，那个标题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下，工作做到家里去，就有稳固的基础，并且事半功倍。好，我们再读这一段的最后的这个第二段，任何一样，好，一起读一下，任何一样工作若不做到家里，就没有基础。一旦把工作做到了家，基础稳定了，无论做什么都是事半功倍。所以无论我们福享宴这一个儿童悠悠牌，其实就是渴望能借着他们这个儿童能得着全家，所以就是要做到他们的全家。那我们想怎么能叫全家一起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儿童福享宴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做亲子活动。这个亲子活动第一个就是吸引孩子来，他们喜欢来，然后第二个就是后面的父母信息，借着读这个信息啊，使他们得着什么？开启，看见需要在家中该过怎样的生活，才能真正的牧羊。Amen。好，最后关于这个年长，就是关于我们的配搭啊。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对读一下这段，一个人一个句点。好，说到做法方面，我要交通几点原则。好，弟兄。阿妹姊妹，阿门。好，所以所有的儿童的服事，第一个关键叫做什么？得着儿童。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知道我们一定要吸引儿童到我们的聚会来，然后呢，才能进一步的得着他们的家。那得着他们家，我们就需要关于圣徒的配搭。我们请姊妹们再做进一步的见证。
阿门，感谢主，我是王庄真英姊妹。阿门，感谢主。哦，主啊，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能够实行借着活力牌实行神命定之路。阿们。那我主啊，阿们， 对，主耶稣，感谢主。哦，主耶稣，阿门。就是儿童浮想宴的开始是开始于就是我们的幼幼牌。那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那我生到老三的时候我是走不出去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一直就是之前都是陪着姊妹们在家中开牌。那后来我自己走不出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有一个姊妹，她就来对我的两个孩子有负担，然后就想要来家里讲故事。那在那时候我们也就是在那个过程之前我们也到那个竹北去参加他们的幼幼牌，那我们也就把这个幼幼牌的负担带回来。那在这个牌里面，就是幼幼牌里面有八部曲，就是有暖身，有幼幼操，有诗歌，有操练营，有故事，有背巾领小饼干，还有那个活动，然后还有这个会后的追求。那这些呢，都是为了这些的八部曲，都是帮助这个孩子在灵魂体三部分有非常好的操练。所以孩子他们来，他们非常的喜乐，因为呢，这妈妈们啊，从来没有看过孩子这么喜乐，这个喜乐还会带回到家里去。所以这个他们就觉得说，哇，我的孩子不能不来幼幼牌。所以那时候在麻豆就有一个一个邀来，就是有从上化来的、新市来的、新营来的、新化来的，他们都开车到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他们就是要带他们的孩子来参加幼幼牌。那我觉得我抓一个秘诀，就是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姊妹，我还是需要年长的师母，因为年长的师母能够作为我的保护。那我就常常就是我觉得在过程中有常常有交通，然后有祷告，然后我觉得在那里过程中就是发现每一个来的妈妈他们都会流眼泪，因为呢他们都是在事业上非常有成就的人，财务是没有问题的，住好的月子中心也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吃好的月子餐也是没有问题的，给孩子很多的享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心里有一种的空缺，这个空缺不是用外面的物质可以满足他们的，唯有他们来幼幼牌，他们能来得着神的时候，他们这个人就被满足了，所以他们就周而复始的，就是坚定持续的来。那来到人数，我其实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种局面，所以我也没有很仔细去数来了多少位，但是真的四五十位是超过的。那我就觉得说，这些妈妈们带着孩子们来这么的喜乐，他们的爸爸绝对不可以放弃，因为我们服侍儿童服侍这么多年，发现呢，儿童都是来就放着，妈妈就走了。好，那孩子们喜欢来，那有一天孩子们要上安亲班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来了。那有的孩子喜欢来，但是爸爸妈妈太忙了，他觉得教会生活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也就不会带孩子来。所以主给我一个看见，就是不仅孩子来，妈妈来，爸爸也要来。所以那时候教会有一个月一次的浮想宴，我就跟弟兄祷告，交通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月一次的幼幼牌浮想宴。然后我们就办了浮想宴。那爸爸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就一个，你就看一个一个的家，然后来到教会生活里面。然后在这个浮想宴呢，我就不像因为时间的因素，所以呢我就没有像幼幼牌八部曲都做，我就挑三到四部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一二三，来到幼幼牌，我们坐下来，就在幼幼牌。坐下来的小朋友请举手。好，现在你们都要回转向婴孩哦。好，我就是借着这一首歌，培养跟孩子之间培养一个默契。然后这个默契，我一唱歌，孩子们就坐下来，我不用再喊说大家坐下来喽，真雅要贴点点哦。我没有，我就是一首歌。然后这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我们就围一个大圈圈，围一个大圈圈，围一个大圈圈，我们大家手拉手，围一个大圈圈。好，大圈圈唱完之后，我就问小朋友说，小朋友，我们围个大圈圈还可以做什么呢？好，他们就说跳一跳，然后有人说要飞高高，那飞高高这时候我就会请爸爸们出来。好，现在请爸爸们出来帮小朋友飞高高。 哇，小朋友都好喜乐，爸爸妈妈们也都很喜乐。好，那这个暖身部分之后呢，我就会带诗歌。那带诗歌，我是耶稣的小羊，终日快乐喜洋洋，因他看顾有喂养我这小羊。我们就一直唱一直唱，那这些诗歌非常的简单，也适合孩子们啊这个年龄上的程度，所以他们是朗朗上口，唱得非常的用力，非常的活，非常的喜乐。所以在这个诗歌我们就是眺望他们的灵，那他们一直唱，爸爸妈妈也太喜乐了，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可爱，来到这里真是来对了。那爸爸妈妈们也跟着一起唱这样的诗歌。那第三步我就会带这个亲子活动，那亲子活动就是为了促进亲子关系，因为来就是爸爸妈妈们能够同过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回到家呢，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就会把在这里所学的诗歌故事经节回去都会唱，所以呢他们一回到家是非常的喜乐，家中会有一种的氛围是喜乐的氛围。然后呢妈妈们跟爸爸跟孩子们之间的默契就是唱诗歌。好，那后面呢就是会把孩子的故事跟手作摆在最后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最后面的时候父母才能够进入信息，才能够不受孩子的打扰，所以我们就会有孩子就会带到后面，就是有人专门讲故事，然后带他们做手作，那大概都会用半个小时至四十分钟。那在后面的信息部分，其实我们是用这个主会附中如何做父母，还有父母篇，好，还有这个如何牧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会用这些系列来呈现。那我觉得在这个信息就是说，这个平台是适合他们的水平的，就他们很容易就进来了，因为他们的身份都是父母，所以他们一读都不用我太多的解释或讲解什么，他们都会讲，而且在这个读的过程中他们都会蒙光照。我们有一个工会的妈妈，就是刚刚在影片中第二个妈妈，他们是三代还是四代的基督徒。那他的弟兄就说啊，他说那个他觉得哈，跟在孩子面前什么都要真实，连吵架跟夫妻吵架都要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哇，你看哦，如果没有这些信息，真的他还是活在那个要在他面前吵架的那个真实。他读了信息，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们不能在孩子面前吵架，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转向主。”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就能够帮助到他们，我不用说什么，他们读了他们就得帮助，他们得了帮助他们就会分享，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真的很喜乐，大家都分享不完，然后人人都有都可讲，人人都有可讲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福享宴感谢主，就是第一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最后就是社区的圣徒，社区的圣徒就是人人都摆进来。那社区圣徒摆进来其实哈是很简单啊，就是哈顾抱抱他的孩子，你抱了他的孩子，这位妈妈心就得安慰，他心得安慰，他就会继续来这里。然后他来这里呢，他已过所受的成全呢，他里面的恩赐呢就会在如火被眺望起来。所以我们这些幼幼牌的妈妈起初都是我在服侍他们，就是八部曲啊，我从头唱到尾啊，然后还要煮饭给他们吃啊。但是后来呢，他们每个人都带菜，每个人呢福享宴他们也是带菜，福音朋友都带菜，然后呢幼幼牌现在他们一个一个呢在那里服侍，他们就在那里就是把他一千两摆出来，然后呢全体进公用，全体一同来侍奉。所以我现在服侍幼幼牌是很喜乐很精神的，我现在就是只需要负责一项，其他他们都会做，而且都做得比我更好啊。那所以在福享宴也是这样，就慢慢成全他们也会做我们所做的。那社区圣徒这一面只要简单的摆进来，摆爱宴也好，然后抱抱他的孩子都好，妈妈心得安慰，他就会再往前，他会继续往前。阿们，感谢主。
阿们，感谢主。 这些年轻的妈妈们能够把他们那一份摆出来，都是因着召会中这一班年长的弟兄姊妹。我就来做这一方面的见证。我从年轻到现在都是在儿童工作这一方面，但是呢，我没有像这几年服侍儿童这么的喜乐。那其实呢，我没有直接服侍儿童，我是服侍谁？服侍这一些的年轻妈妈们啊。我觉得呢，我发现实在是主在我里面有一种的重新的调整啊。以前记得我们服侍儿童没有服侍零岁到三岁的，零岁到三岁都是要抱在妈妈自己的手上的，但是因着姊妹这样的负担，其实呢，我觉得我也有年纪了，这应该是年轻人的事，不是我的事。可是呢，他三不五时就来传输负担，就说流泪说你要为我祷告啊，啊你要怎样啊？哎，我从那个被动里面呢、啊、到主动，
非常被动
啊！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的事嘛？我已经这把年纪了，不是我应该要尽的。但是借着他的不断的交通，不断的找我祷告，成为我主动的人。现在我也常邀他，我们一同来祷告，不再是他邀我来祷告了。那我就觉得说，哎，我这一份呢，是做什么？是带团康吗？我没有力气了。那讲故事呢？其实年轻人讲得比我还好，带诗歌呢，他们唱得比我还活泼。那我做什么？哎，就是在这个悠悠牌或是福享宴，它有一段是什么呢？就是啊，父母的追求，或是悠悠牌，它有母亲的追求。哎，这个方面呢，我就想到民数记在那里三章三十九节说，要从一岁的要去数算。再来呢，一章三节说要数算二十岁以上能够征战的。再来说到民数记四章三节说到要数算那三十岁到五十岁的，每一个年龄不同。第一个一岁的是这一个年龄是需要长大并成熟的，那二十岁的就是成熟并刚强的，那三十岁到五十岁呢就是更成熟更刚强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一些五十岁以上的都是经过了这三个过程，所以我们实在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上来陪伴这些年轻的姊妹们或是福音朋友。所以我就发现真的一次一次这些妈妈们，她们真的是从主的话，不是我们的话，我们都是差不多追求五分钟十分钟最多十五分钟这样的信息而已，但是他们都是从那个话中还有彼此的见证鼓励而得着加强。有的真的是忧郁症啊，刚刚我们的姊妹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样子，但是因着这样的平台使他能够现在是一个投身其中的人。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更多在家中有这样的年长的成为这些年轻的母亲。我记得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那边保罗有一处的问安说，问在主里蒙拣选的如父母亲啊，他说也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很需要的就是这五十岁以上的要成为我们这一年轻人的母亲啊。帖撒罗尼迦那也说到，说保罗说我不是用什么言语，乃是用这样乳母来顾惜我们自己的孩子。今天我们要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当作我们的孩子来乳养他们。所以我巴望我们实在是有更多的啊，这些中壮年的像拿细尔人一样投身其中啊，使这些姊妹们啊能够在教会中建立起来。因着我们跟他们的服事，所以就有坚固的连结，并且得胜的复兴就自然而然带进来了。
阿门，哈利路亚。 那我做点总结。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这个一艘军舰上面有两个水手在打架，结果呢，那个船长啊就把这两个水手叫过来，他说你们两个打得鼻青脸肿的，现在去做一件事情，擦窗户。结果呢，两个水手擦窗户的过程当中，看到对方那种生气被打着鼻青脸肿的模样啊，相视而笑啊，两个就抱在一起。还有一个小学老师啊，就知道这个故事了。结果碰到有一天啊，有两个小学生在打架，他就如法炮制的啊，就说：“哎，你们来，过来，你们两个打架过来，去擦那个窗户。”结果那个窗户就打破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啊，不是学一个方法，要知道耶和华祝福的法则。啊，弟兄姊妹，儿童工作是不是只有姊妹们工作啊？哎，弟兄们也可以工作。前几天啊，我女儿给我过了57岁的生日。好，爸爸，你在3年后你就是60岁大寿了。好，所以说我在这边介绍一个中年大叔如何把家啊，把儿童做到家中啊，把这个聚会啊带到家中的见证。那这一周讲到诚心圣言，讲到三一神永远的祝福，对不对？耶和华保护我们。第二个呢，耶和华的面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然后呢，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平安给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经历这三重的祝福啊，你就走到弟兄姊妹的家中，你就走到福音朋友的家中。什么是耶和华的面啊？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就是福音朋友的家中。你一看到小孩子，你一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一看到这些福音朋友，你就喜乐了。那个喜乐就说出神在我里面喜乐了，你就满了恩典，你就知道该说什么话。那这段时间我刚好就是我因为我姊妹有时候在家照顾我妈妈，还有照顾4个小孩子，那我就感觉我就要如何去走出去。再是在信息当中啊，在李弟兄的信息当中，弟兄姊妹，送会到家是送到谁家去？第一个想到谁？想到你家。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感觉你跟你的儿女做家聚会感觉压力很重？会不会感觉需要八部曲？哎，弟兄姊妹，其实家聚会啊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而且啊，尤其我家中4个小孩子要来在一起，那真的是不容易啊。小孩子可以来在一起，有时候小孩子那时候他们年纪小的时候，有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就噼里啪啦把他骂一顿，骂了半小时，结果4个小孩子躺在床上，那个老三就说了：“爸爸，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哎，我想主耶稣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说我不能以聚会的方式跟他们传输哈这个神圣的三一的奥秘，哈，我就必须什么？我必须去人性的方式。啊，弟兄姊妹，其实不管是送聚会到福音朋友的家里面去，其实真正的弟兄的负担就是家聚会送会到家的第一个负担是从我家开始，而且那个内容是什么？不重在圣经的教育的知识的道理的传输，重在你对孩子们的保养和顾惜。啊，有一次我的小孩子老四啊，我家四个女人，老大老三念书是不要我催的，老四啊就是不爱念书，一看到教科书他就睡着了。啊，但是呢他很聪明，他会传条。啊，有一次啊老四啊突然跌倒了，骨折了，结果学校啊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绘画作品，结果啊他传条他的3个姐姐，结果做好了一个绘画作品，那就算了，把作业交出去就算了。他爸爸完蛋了，完蛋了！我说什么事情？上次爸爸我们交的作品啊，我得到全校排名前3名，老师叫我出去绘画。哎呀，主耶稣啊，那张作品是他3个姐姐替他画的。哎呀，我说主耶稣啊，其实当下在他姐姐替他做作品的时候啊，我到底说主啊，我到底要很严厉的对待这个小孩子，说你不能撒谎，你不能作弊，还是我要怎么说呢？哎，但是主就在我里面给我恩典，让孩子们去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哎，主会自然会怎么调整他。那有一次啊，我的老大国中的时候，哎，突然一通电话来说，教务处要这个训导处要叫我去。哎，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到学校去的时候，他说你的女儿作弊。哎呀，我在想我老大念书不错啊，怎么会作弊呢？还他说，后来那个老师就说啊，你女儿把她的考卷给同学看。 哎呀，我说这件事我就糟糕，我说哎呀，我说好吧，那我就回家讲啊，我说哎呀，我说女儿啊，这个事情你知道了不对哦。好，结果第二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说，爸爸我又作弊了。哎呀，我第一个反应是你有没有被抓到，还好，还好，没有没有，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我们说一下。结果啊，在我陪我大女儿祷告的过程当中，她掉眼泪了。哎，我就知道什么，神的话我没有告诉她怎么样，但是啊，神的什么，神的话点醒她的良心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十群家中聚会的时候，不是像我，哎呀，一教训就是半个小时。那个时候我为了家打开，有一次啊，我看到，因为老大老二，我是什么，我是以连坐法的方式，只要你老二犯错了，老大一起罚站的。那个时候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一部电影叫《真善美》啊，那个男主角很凶悍的，哎，蛮有效的。等到我生了老四之后啊，有一次我为了家打开，家里很乱，我就东西就一甩，说给我整理干净。结果他的妈妈带着四个女儿全部跑出去了，哎，我说回来啊。结果没有一个人甩我，哎呀，我说主啊，我就知道主啊，这是一个什么失败的家聚会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主啊，让我多在人性里面和孩子们多商调。从那个时候开始，四个孩子不容易来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啊，我利用每一天，其实我送小孩子上国中国小，那个距离是只有5分钟的车程，走路就可以到的，但是啊，我刻意的我开车送他们，过程当中我就不断的讲故事给他们听，但是故事当中呢又有启示，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慢慢的什么与我能够调在一起。不然以前啊，我从上班回到家里面啊，家里面像躲猫猫一样啊，一看到爸爸回来了，嘘不见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主啊，调整我这个人啊。尤其我最近我的女儿，他对政治很有兴趣，尤其对高雄的选举，哇，每天给我讲一大堆。好，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什么时候，因为昨天讲了政论节目嘛，他就说，我说什么时候啊，政论节目说爸爸什么大佬老大，我说什么时候啊，在教会中我们有了头衔，我们有了地位，我们就离弟兄姊妹越来越远了。哎，他就蒙开启了，弟兄姊妹，对一个儿童的负担不重在你的头衔，不重在你的地位，重在什么？重在我们对这个孩子有负担。好了，我讲一下我的简易版，我怎么一个中年的大叔去做家聚会。其实很简单，要把福音朋友、公园福音的孩子们带到你的家中，在这个福音朋友家中做家聚会很简单。前面的弟兄姊妹留下了 LINE 他的地址，我就一通电话，哎，我说某某人啊，哎，我今天买了一点水果，买了一点面包给你家中的小孩子啊，就到他家里面去了。哎，弟兄姊妹，这就是开启一个家中聚会很好的开始。其实不用说什么，不用说什么主的话，我说哎，我好不好给你的孩子们，给你们祝福一下，给你祷告一下。所以说啊，每一次几乎啊，祷告聚会之前的半小时我就可以看望一到两个家，因为他们知道说，你第一个你会带食物来，第二个你会带着三一神的祝福来。小孩子和什么大人，那些福音朋友很喜欢听你的祷告，主啊，你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啊，念书的时候满了启示智慧的灵。外邦人，这些小孩子们就喜欢听你这个大叔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我希望姊妹们，尤其我们都学习正音姊妹华生弟兄给我们的什么儿童牌的八部曲。但是真正的家聚会，在我们的家中聚会没有时间的限制，你送小孩子，你就是家聚会的时候，你吃饭前就可以讲一个故事。其实啊，刚刚俊杰讲那个人啊，说宋朝有一只鸭子，他说爸爸你讲一个历史故事嘛，我就我对不起，我说错了，从前有一只鸭子。我的女儿就跟我讲，爸爸你讲个历史故事嘛，我说宋朝有一只鸭子。好啦，结果呢，下一次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啦。有一次我讲一个成语，我说妈妈今天用12道金牌啊把我给招回来了。结果我的女儿就说，爸，什么叫做12道金牌？我就说啊，宋朝有一个，爸爸会不会是有只鸭子，我说不是，宋朝有一位将军啊被皇帝给招回来了啊。我就讲那个岳飞的故事给他们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家聚会是我们与孩子们与福音朋友们最自然 最甜美的时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要到主面前有多而又多的祷告。主啊，对我这个四个孩子，对我今天要去牧养接触的这些福音朋友的家，给我合适的话语，给我合适的智慧，如何为他们祷告。啊，弟兄姊妹，我的意思是什么？家聚会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教材的限制，没有地点的限制，你不需要全家来在一起，你在任何时间，只要你什么，只要你记得祷告，你满了牧养的灵，主会给我们智慧的话语，给孩子们有合适的教导。同样的，到福音朋友家里面建立家聚会也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当福音朋友乐意向你敞开给你地址的时候，尤其弟兄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礼物，其实一个小气球，一个吹气的气球，不到5块钱的成本，你带着一个小气球，一个动物造型的气球到他家里面去，他欢迎你，欢迎得不得了。啊，我到一个家里面去的时候，其实这个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低收入的家，他家里面客厅、厨房、卧室在同一个空间，5、6个小孩子，然后大人躺在那边，真的是一窝子乱。但是你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牧养这个家？我很简单，我就带着什么主日擘饼丸，我就带着饼杯到这个家里面去。饼杯是个凭借，周迅是一个凭借，我就带着饼杯和周迅到这个家里面。小孩子们一看到哇，大人想吃饼杯了，他们也想吃。哎，我说不行哦，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信而受尽哦。啊，每个都愿意信而受尽，但是不行哦，你们太小了，现在才2、3、4、5岁而已哦，要等到你们7岁、8岁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牧养大人，其实只要带着你的饼杯，带着你的周迅，他们也许没有得救，但是你的周迅里面有很多的信息，陪他读一小段，孩子们在旁边看的时候，这一幅图画他们将来一定是得救的，而且他们是渴慕得救的。那我的负担是什么？弟兄姊妹，送会到家，第一个从我们的家中做起，而且绝对不是难事啊。千万不要有一个什么聚会的模式啊，不要像我一样一训话半个小时，我的女儿说，爸爸你的重点是什么？哎呀，我感觉真的很失败啊。千万很多时候啊，用什么在人性里面跟他们讲一点笑话，讲点故事都是可以的。到福音朋友家里面，到一个刚蒙恩的新人家里面做家聚会，那更是容易。主日下午带着我们的饼杯送会到家里面去，带着周迅到你们家里面去，把这幅图画给他们的家中孩子们看的时候，他们知道你有你的祷告的祝福，也知道召会的时候在哪里。弟兄姊妹，我的负担只有是家聚会一点都不难啊，哪怕，但是呢，最好是编组成军，你带着什么大专学生，带着青少年，一面来讲他们替你照顾青少年，他们现在替你照顾儿童，我们就可以负责专心牧养我们的孩子们啊。愿主祝福台南市召会。
一下，阿妹，那待会这个11大区跟12大区的圣徒留下来会后的这个整洁，然后弟兄们那个 PPT 放出来一下。好，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来的这个儿童组的行动，就是要来的。这个4月21号有小5、6的受浸聚会，那我们这段日子也在统计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遇到的这个福音朋友，有这些小5、6的，其实你们也可以借着此机会邀请他们，一同的有这一个的实行。我们会有发一个关于受浸聚会的这一个的牧养材料，那是这个凭借也可以接触他们的家长，因为。有些父母是蛮认同召会生活的，他们也愿意他们孩子受浸，所以这个是一个凭借，让他们可以。那我们的这个受浸聚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1个月的，一同的来读一下这个的受浸的手册。那所以请弟兄姊妹也可以，如果他的父母是福音朋友的话，你可以陪着他们来读这个材料。好，第二个聚会就是我们要来的 六月二十九，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个六月二十九号跟三十号有儿童的品格园。那我们也让弟兄姊妹知道，在就是明要来的八月，就是暑假期间，我们有儿童家的成全，就是为了建立家的这个正确的人性。阿门。好，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带领我们哦，来到山上，看见山上的样式。主啊，你渴望让小孩子到你这里来，因为你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哦，在这里过教会生活，就是让小孩子能到你这里来。主耶稣，祝福我们这里以下所有的实行，不论是儿童服饷宴，我们的幼幼牌以及送会到家，那是照着你所可以为我们开启的，带着你坚定持续的操练。
阿
们。主啊，使我们教会年轻化，把一个又一个的家带进我们的教会生活里。
对，
阿们。谢谢主。